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本月中旬，中共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健接受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有传闻称另外一名国安部副部长邱进也由于卷入周永康案而被中纪委带走，而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更是在去年六月由于涉嫌犯罪而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中共新强人习近平看来正在对国安和公安这两个最重要的专政工具开刀，铲除敌对派系的势力，也加强其本人的控制。那么国安和公安部门是否面临全面清洗呢？习近平是否能够撬动这些权力堡垒的盖子？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平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节目的讨论，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关于马健和邱进被调查的这个事情，在您看来说明了什么？
这个马健这个落马以后，我马上就在想，我说下一个很可能是邱进但是这次看呢，好像这两个人都已经出了状况了。那么实际上就是我觉得国安部门啊，当然他作为这个中共的这个情报部门之一，因为我们知道还有其他的系统与之平行，这个国安这部分呢，只是原来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后来叫调查部，这个系统演变而来。但是呢，另外在这个总参呢，等等等等，他还有一些个另外的跟他平行的部门。但是这一个部门出状况呢，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因为他与这个周永康对这个部门的这个掌控和经营有关。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有这个在前一段的权力斗争过程中，有很多的这个在外媒发表的爆料，这种爆料呢，有可能是由于这种，这国内有人喂料才会有爆料，但是谁能在有这么高的效率，这个掌握这些材料呢？看来只有一些个特殊部门才能做得到。那么这样呢，就使得可能很多的高官，和这个周永康尤其是和周永康不处于同一派系，甚至处于这个对立派系的高官感到不安。因为呢，这种爆料，对他们的这个，政治声誉啊，还有他们的这个财富啊，都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所以，凡是这个堵人财路的事儿，一般来讲都是最遭人恨的，而且是人家肯定要收拾，肯定要跟你拼命的。所以呢，这个部门如果他被利用做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他们受到整肃那也是必然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说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尤其在这个最高领导人担任了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总负责人以后，对这个国安和公安这两个部门的整肃，那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整肃，那么最高领导人和他的支持者们就不会有安全感。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在纽约的何平先生，刚才张先生讲到，就是说，就像是国安部这样的部门之所以遭到整肃，就是因为他们向外媒去喂料，那么得罪了这个堵了人家的财路，堵了财路之后肯定被人记恨。那么按照这样一个说法的话，是不是就是说，习近平现在去整肃这个部门就是公开的表示承认他跟这些权贵集团他们之间是这个，虽然是我们明明知道，但他是不是通过这个做法呢，向人这个宣告他们的确是存在着这个种种的这个相关的关系的这个纠葛呢？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既然如此的话，习近平去进行整肃呢，是不是可以说他也捅了马蜂窝呢？
这两个部门呢、啊、就是对中国的法治、对老百姓的权利破坏最大的两个这个部门，一个是通过明的手段啊，就侵犯老百姓的这个权利啊，以警察的名义，就是公安系统；一个是以暗的名义、隐藏的名义，他们叫隐蔽战性的名义呢，侵犯这个老百姓的基本权利。但是在过去的权力斗争中间呢，他往往被这个权力的一方呢所利用，来去监视对方啦，来去搜集对方的情况啦，来去这个建立自己的一些强有力的一些体系。如果说中国的这个最高领导人是通过军队来威胁他的政治对手的话呢，那么很多政治的地方的这个领导人是通过控制这个警察、控制公安呢，去威胁他的这个政治对手。所以他也是一等政治的一等工具。那么之所以现在被这些人被清点，我觉得当然首先是因为跟周永康有关系，因为周永康是长期服在这么一个政法系统。那么他当过公安部长，他当过政法委书记啊，尽管公安部也管这个国安部。那么对周永康被查了以后，那对他的这个朋党，对他的这个部系，那当然是要进行这个清理。这是中共权力斗争的一个必然的一等进行状况。我不认为是他们去泄露什么中国的一些内部情况给海外的这个媒体。我觉得如果真是有这么一个系统，真是有这些人去披露这些情况的话呢，那我觉得中国的黑幕应该公布的更多。那很可惜，海外的媒体在这方面得到的情况是非常零散的非常不完整的，了解的情况远远比中共肮脏的这个内幕要少很多那根据我的了解，无论是这个李东森，或者是马建，或者是邱静，他们被抓起来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呢他们是周永康的人或者说呢还有一等情况呢，他们甚至是曾俊宏的人。那我们最新的一批杂志就是会大篇幅的来披露这个马建的这个案件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因素，因为我们往往很容易指责呢这个是跟周永康，因为周永康分保这个工作，也有人说呢他是另计划的人，因为另计划被抓起来了。但实际上我们了解一下马建的这个背景和情况呢，我们发现呢，实际上他真正能够崛起来，一方面是他受到了国安部当时的一个老副部长叫牛平吧的这个提拔，但是牛平是一个公安部的副部长，他能够把他提一个区长，提一个局长推上去就已经很了不起了。那他马进能够成为这个国安部的这个副部长，那必须有更高的这个后台在后面起作用。那经过我们记者的反复追查，发现他的背后的人物呢是这个曾俊宏。那我不是说这个习近平已经下定决心要去查这个曾俊宏贪腐集团，但是拉下这个马建对这个曾俊宏的威慑作用是有的警告作用是有的因为对于习近平来讲，不管曾俊宏还是江泽民，在他的这个权力的过程中间，他们曾经扮演了太守角色还是没有扮演太守角色，他要成为一代独裁者，要成为一代的这个伟大领袖那么他必须要拿掉任何影响他权威的这个因素。那么周永康已经拉下来了，那么现在影响权力因素是谁呢？当然是这个胡锦涛的团判当然是这个江泽民的上海帮当然是这个曾俊宏的太子党因为曾俊宏在过去几十年过程中间，他在中共权力体系里面扮演的角色应该是至少是排第三位如果说江泽民是第一位，胡锦涛是第二位的话，那曾俊宏是排在第三位的。那么他的这个政治势力是横跨很多方面，既有石油的系统跟曾俊宏跟这个周永康有沉淀和交叉的地方，他同时又是一个组织系统的一个领导人，长期分管这个组织人事工作。那很多的这个高级官员被提拔上来跟曾俊宏都有关系。那么曾俊宏又是一个太子党，他被认为呢是太子党上面的太上皇所以有人消息说呢就是说他并没有说反对习近平去当这个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但是呢他在这个习近平上升的过程中间并没有扮演呢真正的推手的角色，反而呢他希望能够同时提拔这个薄熙来 来在政治局常委里面来形成对这个习近平的制约关系。假如这等传闻是真实的话，那么习近平如果要建立自己的权威他如果即使是拉不下这个曾庆红，他也给曾庆红起某一种威慑性的作用。我觉得这可能是拉下马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因为这是国安系统和公安系统和军队系统一样的，我们对他们的真实的心情了解的是非常非常是之少，所以我们的说法呢也只是一些这个逻辑推理和揣测而已，很难有这个真正的足够的背景的支撑啊。
嗯，好的，接下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四川的蒋先生您好。
你好
啊，请讲。
我想请问那个专家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那个军队国家化和党指挥官究竟有什么区别？不是说就是说那个国家主席或者什么都是通过军那个命令一道一道的传下去，由军司令台云一道一道的传令下去的吗？第二个问题是89年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军队就听从了这个他们的指挥镇压人民？我们看到那个同样是那个独裁政府的卡扎菲政权也有部那个军人不听他们的命令，然后甚至那个加入到了革命阵营里面去。我就问一下这两个问题。
好的，谢谢四川蒋先生。接下来是河北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是我吗？
啊，是，请讲。
哎，好。那个习近平他这个推高公安和国安，主要是为了提升他自己的个人权利。
嗯。
还有那个他还满足他自己的私欲吧。
嗯。
好。
别的没了。
好，谢谢河北李先生。最后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今天的中共统治下，这个军队是彻底腐败了，但是呢，这个国安和公安系统呢，其实也是彻底腐败了，我认为国外要搞中国的情况，简直是易如反掌，中共这些官员，这些个国安官员啊什么的，一个是信仰丧失，一个是腐败，一个是权力不受监督，所以从这些地搞情报是很简单的事。但习近平并不是因为腐败要搞这些人，也和专家也说了，还是权力斗争，还是要把这些不听话的或者什么的要搞下来。
好，
我说这一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有位听众提到了国家军队国家化以及党指挥枪的这个关系。在您看来，国家军队化和党指挥枪到底有什么区别？刚才您已经谈到，实际上在中共历史上出现过好多次枪指挥党的这种情况，比如讲四人帮粉碎四人帮，比如讲八九年的这个民主运动被镇压等等。那么现在，您还谈到了这个张万年当年在1992年的时候。然后在这个16届全国人大的这个主席团会议上发动突然袭击，否定了胡锦涛立即接这个中央军委这么一个权力，然后提议由江泽民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2年。这在您看来是不是明显的枪指挥党的情况？
对啊，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说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先例。所以呢，我想这个现在需要整肃军队也好，需要整肃像公安和国安系统也好，也是防止这种专政工具突然反水。这个呢，对于这个现在执政党的这个政权，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那肯定是一个最不利的情况。因为那个我们也看到，其实前苏联也有这样的这个教训，所以呢，这类事情，我觉得是这个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他首先要防止发生的，这也就是我们现在今天所看到的这一幕幕的情况，原因可能也都在于此，那么当然刚才还讲到这个国安的问题，我想这个和平先生也讲到说这个是权力斗争，我再补充一点情况，在很多年前我就知道这个他所说的那位先生呢，他 他手中掌握着很多人的关键材料，所以呢，对于每个官员都会构成威胁。就像是我们看那个电视剧《雍正王朝》里头，有一个人这个搞了一本这个百官行述，就是把各个官员的这个做的这些个坏事，做的各种这个营私舞弊的事，做成一个详细的这个大账单。那么像这个能够做这样的事情的，那当然会利用这些部门来做，所以呢，它很可能成为一种就是权力斗争的工具。我想呢，现在要对它进行整肃的话呢，也是需要去掉就是他们所担心的，他这些部门的这些具体的人物，他们所掌握的这些情况，让他们永远闭嘴。谢谢。
嗯，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请问和平先生，最后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就说习近平有没有能力把这个国安公安这一类的这个秘密机构改造成为自己的囊中物？
这个很难说，因为很多独裁者的这个政权的接触往往是情报系统和警察系统呢扮演的很关键性的角色那但是他有时候呢他又会变成自己的一个就是针对自己的一个凶器凶器来看来尽可能会杀别人，也可以这被别人利用来杀你所以习近平有人就早就已经传出来了，他采取这么一等大规模的一个反贪的一等行为，为什么这些贪官掌握了这么多权力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弹呢？这是因为只要发生一次反弹，中国的政治就可能完全产生逆转，那件事情呢是百年难遇的，对吧？但是一旦遇到了以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但是这个黑箱我们人民不知道他会不会真的有这么一只案件，也许什么都没有。你比如说周永康好像讲到权力无边掌握了这么多东西出来，实际上他没有真正的这个炮弹水出来对吧？另一句话大家讲的那么神秘，他好像乖乖也被抓了，对不对？对，所以有很多情况我们很难预估，有时候只有发生了我们才知道真相是怎么回事。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另外，观众朋友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好，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热点话题，习近平的反腐之拳是否打到文化文艺界，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你晚安。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